嗨，我是威力，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力熬鸡汤啊，用鸡汤滋补你的人生态度啊。今天的题目是存股真能降成本吗？退休族年龄百万轻松退休啊，股息降成本麻痹自己啊，这个题目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当然这一次的内容啊，我们也是用 Gemini 啊写的故事。那网络上啊，其实常常有人在骂这存股族，或是怎么讲酸啦，哦，酸存股族用股息降成本麻痹自己是错误观念。可是哦，在我们写这个故事里面啊，存股族有着自己的投资哲学，投资也有所成就，难道这个方式就是错的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啊。啊，星期六的五号公园里啊，我热爱运动啊，不是我爱存股，是我爱运动啊。每逢周末都会来公园锻炼身体，打完球之后，我坐在树荫下休息，看着远处的孩子们嬉戏玩耍。这个时候啊，一个身材消瘦啊精神抖擞的阿伯走过来啦。啊，这个阿伯呢，他看起来60多岁，但是啊，步履轻盈，充满着活力啊。他走到我身边说啊，问道：“哎，你也来打球吗？”啊，于是我跟他聊了起来。他提到说，他靠存股搭配劳工退休金退休啊，这个阿伯他叫做老陈啊，他在银行业里面工作了25年，已经退休了5到6年，工作时期累积一定的存款啊，那将大部分的存款、啊、用于投资股票、哦、他比较聪明一点，很早就开始做投资，主要采用存股策略啊、哦、当然有很多朋友就骂那个存嘛，但是我们这边就讲存股，专注于长期持有、啊、具有良好基本面跟稳定股息记录的股票。那经过多年的积累啊，这个老陈的持仓啊已经超过1000万元，每年可以领取超过100万元的股息，加上劳退，老陈跟妻子退休后生活悠闲自在嘛，因为不用愁这些钱的问题。我对老陈的投资方式哦很感兴趣，于是我就问他说：“哎，老陈啊，你提到了零股息存股降成本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啊？”而我的理解是啊，通过长期持有股票并收取股息来降低持有成本。那有些人可能会用降成本的错误迷思来麻痹自己呀、啊，啊，让自己啊能度过眼前的大跌。但是也有人认为啊，存股降成本是一种心理账户，实际上成本没有降低啊。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说法呢？老陈他笑了笑说啊，你问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的确，在严格财务会计的角度来看啊，存股降成本是一种心理账户，因为啊，投资人实际成本在买入股票的时候就已经确定啦，不会因为股息而改变啊。但是啊，我们如果用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股息视为一种收益啊。当我们将股息再投入到股票当中的时候啊，就相当于用更低的成本买入了更多的股票，从而摊薄了整体的成本。举个例子，假设你以100元买进了一个股票，那这个股票每年发10块钱的股息给你，持有3年后，你累积收取了30元的股息。这个时候啊，你可能会认为你的成本是已经降到70元，100元减30元，但是实际上你的成本还是100元，你只是把股票中的股息计入了获利而已啊。然而啊，从心理上来说，当你看到自己的成本啊不断下降的时候，你会更有信心的长期持有股票，这也有助于你获得更好的投资收益嘛，啊，因为抱得住嘛。那投资的回本期跟长期投资啊，老陈他有提到了，有些人啊，投资开店做生意会去算投资几年后赚回本金的时间，这是一种评估投资收益率跟回本周期的方式。又称作投资回收期啊 ，playback period。从会计学的角度来说啊，投资的收入不能视为成本降低，因为收入是投资活动产生的收益，而成本呢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当中所消耗的资源跟费用。但是通过计算投资回本期，使投资人感受到投资的这个余额变少，但实际上中间还有时间价值没有计算，长期。投资股票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存股的本质是长期持有股票，在长期持有的期间，我们不仅可以收取稳定的股息，还可以享受复利的效果，这意味着我们的资产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的增长。虽然用股息来降成本的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确实可以帮助长期投资啊。 啊，我听了老陈之后啊，他的这个故事内容啊，有一些心得。他提到说啊，从20年前开始存股，至今累积了大量的股票。在过去20年里啊，他经历了多次的股灾，但是通过长期持有跟收取股息，他的整体成本得以大幅降低啊。他的存股组合已经实现了盈利，并且每年为他带来可观的股息收入。投资人只看存股成本啊，他的确容易忽略掉真实买进价格成本。但是他认为啊，存股零成本的观念并不是毫无价值，它可以帮助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理念，避免在市场波动当中做出冲动的决定，并非只是专注在降低存股成本而已哦。老陈还有强调啊，存股的关键是在于选择优质的企业或是投资组合啊，例如说一些 ETF， 只有投资于稳健经营良好股息政策的企业才能长期享受稳定的股息收益啊。老陈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啊，其实存股它是一种有效的投资策略，可以帮助我们累积财富，实现财务自由。但是啊，存股需要长期的坚持，并不是啊一下就可以达成。正确的看待成本，不要过度执着于降成本而已，而忽略掉股票的内在价值啊。哦，我其实这个故事创作的内容啊，原则上 AI 的创作内容它代表什么？众人的智慧啊，啊，不是说完全都代表本版的啊，本频道的立场，读者应该要独立思考之精神啊。我想，其实存股降成本或是零成本这件事情啊，在网络上有一大堆人啊，比如写文章啊，或者 PTT 或是一些网络论坛，哦，甚至有人写书在那边骂，对不对啊？这个搞笑吗？怎么会把这个成本拿去啊扣股利呢？啊，搞出一个这种啊，比如说存股成本的东西啊，在那边骗自己啊，你的成本又没有改变，对不对？搞一个心理账户做什么呢？啊，其实我认为啦，啊，就跟刚刚我们讲的心得一样，它当然在数学上，或是你要讲会计学上，它是不是成立的事情？的确不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存在，你的买进成本并不会改变，你当时买多少就是多少。那为什么后来会有投资人用这样子股息啊成本买进成本扣掉股息的方式来做投资呢？那看着这样子的方式做存股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嘛，因为在长期投资的区间里面，你必须要一种投资的理念跟哲学，让你可以坚持下去。当然啦，这样子的方式并不适用在所有人身上哦。有些人他并不需要这样子来加强自己的投资理念，他会认为我，比如说我投资在市值型 ETF 上，我只要跟着市场一起前进就好，我没有看回头车，我没有看后照镜，我就这样子投资下去，我也不需要拿股息来骗自己，自己成本降低，他也可以长期投资下去，甚至他搭配一些股债平衡，让自己的波动可以降低。那当然这样也是一个很 OK 的方式，但是就有另外一些投资人，尤其这样存股族的方式，他需要用这种降成本的方式来勉励自己，可以早日达到财务自由的目标。那你会说这样子东西就是错吗？值得被大家一酸再酸吗？其实就我的看法来说，我认为其实不需要去酸，因为这是别人的投资方法，我们应该要尊重。如果不适用于自己身上，其实也不需要嘲笑别人哦。因为这种嘲笑的文章哦，你去看网络上真的太多了。我其实就问一个问题：你真的认为这些存股族他真的不懂什么叫买进成本吗？他真的不懂没有成本下降这件事情吗？我想他们可能都是知道的哦。但是为什么他还是坚持要用买进成本减掉股息的方式做投资呢？你可以去想想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啦，有很多人在写网络的这些投资理财文章的时候，常常骂这个降成本。其实我就觉得很奇怪，只有别人是笨蛋，你是聪明吗？你想想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认为其实真的做投资的人哦，他这种存股族用降成本的方式做投资的，他不见得是不晓得哦，他可能是知道的，也许他也知道他做的方式只是让他可以坚持下去而已。有时候我觉得在投资的时候，大家不要只是用很快速的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对方。你也可以换个方式去想，如何你要保持长期投资，如何在你在面对到大跌的时候 不会随便卖持仓，这件事其实是很困难的哦。那我想这是别人的投资方式跟哲学，如果觉得可以值得借鉴，那可以参考。但是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是有跟大家讲，你的买进成本原则上买进就买进了，它并不会下降，好，并不会因为你领股息而下降。但是这样的方式它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啊，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坚持下去，在投资漫长的人生马拉松当中，用这样子的方式不断的努力累积自己的资产组合，到最后跟老陈一样啊，有一个丰硕的投资成果啊，我想这是一个最甜美的事情。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次再见。